宽恕自身。也许没有人像俄国的大文学家杜斯托耶夫斯基更了解宽恕自己的真谛。在他的小说《罪与罚》中，他描述了一个年轻的杀人犯在灵魂深处的挣扎。这个年轻人残酷地杀害了一个无助的老妇人，她是当地当铺的老板娘，虽然她吝啬小气，但是她是无辜的，所以这个年轻人是罪无可赦。但是没有人犯下了这种罪行以后能够对自己的罪恶守口如瓶。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像天使一样的女朋友，他向她吐露了这个一切。这个女朋友劝他自首，他终于应言照做，结果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边。这个女孩子跟随他一起到西伯利亚，等待他宽恕自己，第二以获取自由，第三能够接纳他的爱。这个年轻人不能够宽恕他自己，反而找出种种的理由推卸责任。他说他自己是经过盲目命运的安排，注定应当杀死这个当铺的老板娘的，而且杀人的行为难道就这么不可原谅吗？拿破仑不是杀了好多的人，大家还歌颂他的丰功伟业呢？他是说这些巧妙的理由为自己寻找出种种的借口，因为这个年轻人不敢承认他的罪。但是他偶尔也可以看出他自己行为的虚伪，他知道自己向自己撒了谎。最后救赎终于来临，他也不明白这个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跪在他的女朋友的脚前哭泣，拥抱着他的膝盖，接纳了他的爱。他终于有了爱的力量，就显示奇迹终于发生，他也宽恕了自己。他竟宽恕了自己这么残酷的罪行吗？不错，一切包括他所犯的罪、被判的刑、监禁，对于他这是过去了的事情。他获得释放了，他明白过去的一切和现在或者未来的他都不会有关联。他不再受自我的批判，因为他能够重新获得爱的自由。这个年轻人显示了我们如何宽恕自己，获得解放。最后，当我们再度与自己合而为一的时候，就达到了宽恕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你心中的裂痕痊愈了，原本强烈的牵着你的自我，现在重新接纳了你，接纳了你，你又成为一个完整、单一、整合的个体。究竟这个宽恕自己的过程是怎么样子来的呢？首先你必须真诚，否则你只是浮浅的自以为是而已，谈不上判断自己行为的是非，也谈不上所谓的宽恕。自以为是的人和真心宽恕自己的人相比较，前者就如同吃了迷幻药而情绪高亢，后者才是真正找到快乐真谛的人。此外，你也必须明白自我的尊重跟自我宽恕之间的差别。你发现自己有非常值得尊重的特点，比如说外在并不美好的人却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你见到自己灵魂的美，使得你尊重自己。但是尊重自己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优良的地方，而宽恕自己这是因为自己所犯下了的错误的行为。如果分不清这一点，那么也许在你为自己喝彩了千万遍以后，仍然得不到宽恕自我。因此自我宽恕也需要清醒的理智，自我宽恕还需要勇气。旁边的人往往会拿出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宽恕自己的人。有些人自以为是主持正义的人， 更恨不得你永远都离不开自如与修禅。他们希望犯罪的人罪有应得，得到报应，一辈子也得不到解放，永世不得翻身。因此需要自我宽恕的人必须要鼓起勇气面对指责你的群众，你也必须具备指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不应该含糊的带过，认为自己就是因为身心就是如此，太软弱，太吝啬，太无用，似乎天生就是应当犯错的。你必须指出你为什么需要宽恕自己，是因为对你的伴侣不忠，还是因为你天生是一个邪恶的人？谴责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你可以为此努力取得宽恕，而后者则不是寻求宽恕的理由。我们一次才能够处理一件事情，寻求宽恕也是这样。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积在一起，必会感到不胜负荷，产生绝望。因此成功的自我宽恕一次只能够针对一件错误而发。当你宽恕了自己，因此你就恢复了爱的力量。爱能够使你痊愈，总是速度缓慢，依然聊胜于无。宽恕自己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你既然是宽恕者，也是被宽恕的人。你评判自己，使自己因而产生分裂，然后你也宽恕自己，使自己又合而为一。好，所以我们已经讨论过宽恕别人、宽恕自己。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我们可不可以代替一个人来宽恕别人呢？有一个建筑师，他被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边，吃尽了苦头，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逃过这一场劫难。一天下午，他正在集中营里边负责清理医院的垃圾的时候，这个医院专门医疗是由东边前线转过来的受轻重伤的德国的将士。当这个建筑师正在打扫的时候，一个德国的护士快步地走到他前边，拉住他，命令他跟随他走。所以他跟护士穿过了许多的伤兵，来到了一个年轻士兵的床前。他头上绑着绷带，是一个垂死的纳粹的军人。这个士兵伸出手来握住了这个建筑师的手，这个建筑师是个犹太人，告诉他，他说他自己必须坦诚所做的坏事，在死的以前求得一个犹太人的宽恕。他做了什么呢？他是在俄国的村里边作战，包围了村中的几百名犹太人。他那一半是负责在一栋房子前面放满了汽油的油桶，然后强迫大概200名左右的犹太人进入了屋内，并点火燃烧。长官命令，凡是有试图从窗户逃生的，一律格杀不论。这个士兵回忆说，在二的窗口，我看到一个男人手上抱着一个小孩，手边站着的显然是孩子的母亲。这个男子用另外一只手遮住了这个孩子的眼睛，跳出窗外，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了下去。我们开枪受戒。上帝啊，我永远忘不了这幅景象，他一直在折磨着我。这个年轻人停了一下，继续地说，我知道这件可性非常的可怕，我一直想跟一个犹太人谈谈，求得他的宽恕。我要求的太多了，但是如果你不回答，我就无法平静地死去。意思是说，他把这个三个人杀死了，他不可能求这个三个人宽恕，所以他要去找任何一个犹太人来宽恕他。接下来就是一层沉默，沉默。太阳高悬在空中，天主一定在某个地方，可是在这里， 两个陌生人面对面的陷入了宽恕的难题之中。这个建筑师后来告诉我们他怎样处理，他说，我站起身来望着他折腾的双手，最后我下了决心，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这个德国士兵没有得到他的宽恕。这个建筑师劫后余生仍然忘不了这个德国的士兵，现在那个德国人的事情变成了建筑师的事情了。他满心苦恼疑惑，不知道自己应该不应该宽恕他。于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向日葵》，他讲述了这个故事，并且问每一个读者，你会怎样子做？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在我们劝人宽恕的时候所做的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宽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个建筑师得到了许多的答案，其中大部分的人的意见跟他的监狱里面的一个好朋友是一样的结论。你没有权利代表别人去宽恕，你可以宽恕别人对你自己造成的伤害，那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别人受到伤害感到痛苦，那么你未经授权而代表牺牲者去宽恕，就是犯了可怕的罪。可怕的罪，为什么？因为除了牺牲者以外，没有人能够使犯罪的良心获得解脱。但这个德国人已经杀死了三个人，他怎么能够去求这个三个死人去宽恕呢？有一位小说家这样说，我们常常以为报复是残忍的，宽恕是善意的，其实事情可能正好相反。对残酷的人诚实仁慈，到最后很可能对无辜的人冷漠，宽恕也可能是残忍的行为。想一想看他被害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这位小说家的意思是应当让那名德国的士兵下地狱。为什么应当让这个德国士兵平静的死亡呢？为什么他应该因着任何一个犹太人的一句话而解除了他所有的罪恶呢？为什么他不该死有余辜呢？对于这位建筑师来讲，他是在集中营里边的犹太人，他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被观众关在集中营里边等死，纳粹使他失去了一切，89个亲人全部被杀害了。现在在毫无预料的情形之下，他掌握了一个纳粹士兵的命运。为什么他要对自己不公平而宽恕这名德国人呢？当然，宽恕并不一定要发生在像这个建筑师那样深受大恨的事情上面，在我们灵魂的深处仍然可以为了其他的不公平的事情而感到愤怒。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子叫珍，她跟她丈夫结婚的，有了三个儿女，她辛辛苦苦的培育这个三个小孩子，等到最小的一个成家立业以后，这个珍认为她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事情并不是那样顺利。她的新生的弟弟跟弟妹发生了车祸而丧生了，留下了三个小孩，是8岁、10岁、12岁。所以她的先生认为弟弟弟妹去世了，应当做伯父的有责任，真也同意了。因此他把那个三个小孩最后负担到最小的，到17岁的时候，真认为可以他喘口气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老半百，所以他的丈夫有一个这个秘书，窈窕而且 宠辱她的丈夫，结果这个丈夫要求跟甄离婚，而娶她的秘书。所以而且有一天她的丈夫还要求甄来接纳他们，因此她打电话给她，要求她宽恕她，祝福她。她怎么能够做到呢？她每天在诅咒这个混球要下地狱，她唯一的支持她的力量跟自尊的就是痛恨她，轻视她。所以当我们在劝说别人这个宽恕的时候，是不是在原来她的伤害之上再加上了一把盐？我们可能扼杀了人类要求公正的天性。我们能不能公平的宽恕呢？我们应当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宽恕会带来公平，因为宽恕至少对事实是公平的。这怎么讲呢？当你宽恕的时候，并不改变过去的事实，也不减轻过去的罪恶。但是如果你心高气傲，不愿意承认，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是你逃避事实。如果你害怕承认事实所造成的痛苦，而不愿意去面对它，那么你就不能够宽恕。唯有承认自己受了不该受的伤害，勇敢地去面对，才能够这种宽恕而得到痊愈。如果你不肯宽恕，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比如说去报复呢？报复是基于一种激烈的情绪，要伤害你的人受到同样的痛苦，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目的是为了要公正。可是报复的结果都完全不如溯源，永远达不到公平。你打我一拳，我认为打过去是五棒，但是对方认为是七棒，所以他还击你七棒中的一拳。你想我打你五棒，你怎么还了我七棒呢？所以我要更重的还击你，这样就是没完没了，冤冤相报，没有能够这个结束的时候。所以印度的甘地说得好，如果整个的世界都是一言还言，那么全世界都是盲目的。你如果觉得宽恕不公平，一方面因为你是伤害过你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一方面你自己吃了亏，但是宽恕是你唯一能够公平对待自己的方法。如果你要求的是一包还一包，结果得到的必然是更多的痛苦。想想你被轻视，你被欺骗，被侮辱的时候的感觉，痛苦的记忆是否有燃起你的怒火，使得你再度感到痛苦呢？如果你不宽恕，只是想到你所受的这些伤害，你就成了痛苦记忆的囚犯，被拘禁在你自己造的牢房里面。时间原来可以冲淡一切，但你一再让痛苦重新在你心里反复。所以接受宽恕，你释放牢里的犯人，而那个犯人就是你。关于宽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